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一段讲到耶稣是生命粮的经文，而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最后逾越节的圣餐，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其实约翰把最后逾越节的圣餐跟耶稣是生命的粮把它合在一起，让我们不是单单从明白看得到的象征来体会圣餐而已，让我们可以从明白更体会到耶稣是生命的粮的意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生命的粮，迎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两种圣礼。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两种的圣礼，那就是圣喜跟圣餐。什么叫做圣礼呢？有人为圣礼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表达内在无形的恩典的外在表征。其实圣礼就是借助看得见的东西，借助饼以杯，圣餐的饼以杯，借助水，借助洗礼的水，这些都是外在的，眼睛看得到的，来表达内在神所赐给我们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在圣礼的时候，重要的不是那外在的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饼与杯，当然这是一些我们必须有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外在看得见的东西来体会到神内在的恩典。神把恩典赐给我们，那就是无形的恩典，是我们要在神那里领受的无形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准备来到主的台前领受饼与杯的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的体会到圣餐的意义。什么是圣餐？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圣餐，生命的粮。我们晓得生命需要食物，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需要食物，食物粮食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没有粮食我们的生命不能维持。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也很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只注意一些属灵的事，是没错，主耶稣很强调属灵的事，但是主耶稣也很注意人肉体生命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晓得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是行什么神迹？水变酒。水变酒是属灵的事还是我们肉体的事？酒是为着我们肉体的，当然我们也晓得水变酒可以有属灵的意义在内，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场合，在那个迦拿的婚礼上，耶稣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他们需要酒喝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表达他们的欢庆，他们的庆祝，他们的快乐，耶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到10000个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顾念到这些听他讲道的人的需要，为他们供应饮食。不但一次，我们常常只注意到五饼而已，使5000到10000个人吃饱，其实主耶稣还有另外的一次行神迹，用7个饼是多少人吃饱？4000人吃饱啊！用7个饼使4000人吃饱。虽然主耶稣曾经好像指责门徒们说， 你们找我，你们跟从我，是为做吃饼的饱。但是主耶稣并不拒绝以饼供应他们。当主耶稣是耶路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吩咐人做什么？你们记得吗？当主耶稣来到耶路的家里，是耶路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女孩子复活以后，主耶稣吩咐人做什么？拿东西给她吃，因为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东西吃，又死了，她需要东西吃。主耶稣让她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想到的要做的就是给他吃，不是用神的话教导他们，而是用食物献喂他。当然这也是表示说这个女孩子是真正复活了，她的身体需要食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没有食物人的身体不能维持。但是我们还知道另外的一件事，我们知道生命各有不同，不同的生命需要不同的食物，你说对吗？一定对啊！我们人吃的东西跟牛吃的东西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不同的动物也吃不同的食物，牛吃的跟鸟吃的是有分别的，在水中的鱼吃的跟在陆地上的动物吃的又有不一样，不同的生命吃不同的食物。人虽然东方人西方人可能吃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接受，我们可以吃西方食物，西方人可以吃东方食物，因为我们都是人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晓得生命不但分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或者是植物的生命，在人的生命本身还有分说肉体的生命或者是属灵的生命。人有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就是要食物，无论是你吃面包也好，你吃饭也好，吃面条也好，我们这是人肉身的生命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把灵放在我们里头，人不但有这个身体，人还有灵。人的灵魂不是靠面包，不是靠饭食，人的灵魂是靠神的话来喂养。属灵的生命是要食物，这个属灵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如果我们今天只喂养我们这一个肉体，那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慢慢就会萎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但要喂养，要赐我们的这一个肉体可以有东西吃，我们更要想到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生命的粮。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已经经过思想过考虑过的对神的信靠顺服以爱的关系。我再说一次，对基督徒来讲，属灵的生命就是那一个我们曾经经过思考，曾经经过思想过的，我们对神的那一个相信信靠以爱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食物。所以主耶稣每一次他一面供应人肉体的需要的时候，他更是引领人，让他们知道耶稣才是那灵魂的食物。我们怎么才能得这个生命的食物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食物。所以旧约先知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 神的话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然而约翰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马可、路加最后的几章，也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借着圣餐来维系并更新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我们一个月一次来到主的台前，准备领受饼与杯，圣经说这是纪念神的一个行动，是纪念主耶稣的一个行动。在哥林多前书，每一次我们圣餐以前，我们都有念这一段圣经。保罗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一个教导，他说我当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圣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圣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明显的在这里记载说，圣餐乃是让我们纪念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是我们纪念主的一个行动。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单纯的接受一点点的饼和一点点的葡萄汁，我们乃是在神面前纪念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怎么纪念主耶稣呢？圣经可以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纪念主。第一，我们纪念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所做的就突然没有意义。如果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人类，我们根本没有依靠，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罪的赦免而留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圣餐，我们领受饼杯，我们纪念主，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来到主的台前领受饼杯，是纪念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神的爱。神爱我们，他不愿我们一直在沉沦死亡当中，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一直在没有盼望的绝望中，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救赎我们，使我们罪的赦免，使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得救的机会，得救的道路，得救的把握。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台前，当我们在准备自己要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是十字架的救赎，这是耶稣在顺服圣天父的旨意之下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第二点，当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到这是神赦罪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救赎成就了，那是在2000年以前。然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对我们一个罪的赦免的恩典，是我们在神面前直接的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可以说十字架的救赎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赦罪的恩典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救赎 是主耶稣在格格他山上所成就的。但是赦罪的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成就的。如果耶稣只有在格格他上受死，而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确定，有一个体认，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他所成就的跟我们仍然是没有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讲到打仗的悲剧的事情。有一次有人发现在非洲的丛林里面还有一个人过着废人的生活。为什么那个人会在非洲的丛林里面过着废人的生活呢？原来他其实是逃难逃到树林里面去的，他是躲避战争。当非洲内乱的时候，他为着躲战争躲到丛林里面。但是现在打仗已经结束了，已经再没有打仗了，但是这个人不晓得，他以为还有打仗，所以他还躲在丛林里面。国家已经自由了，已经独立了，他不知道，所以他还在丛林里面过着废人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故事也描述了很多人在主耶稣面前的境况。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但是世界上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没有接受赦罪的恩典，他们仍然在罪恶当中，他们仍然背负着罪的重担。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接受你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我们的罪担得着释放，我们已经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不用也，我们不需要再为着耶稣为我们赦免的罪而负任何的责任，这是我们要纪念的。然而不但是我们的罪的赦免这一件事情而已，赦罪的恩典也包括着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赦罪的恩典只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就罪的赦免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的恩典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恩典。这个恩典之所以有意义，这个恩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要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得胜不再犯罪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病了，我吃错东西，结果上吐下泻，拉肚子很厉害，很危险，那有一个医生给了我药，给我打针，立刻我就得了医治。这个医生所做的好不好？有用吗？有用。但是我呢很高兴，却不注意饮食，我仍然乱吃东西，仍然吃一些不清洁的不卫生的东西，结果呢又是上吐下泻。我说没关系，我知道有很好的医生，有很好的药。你说这样对吗？还是这样是一个很愚蠢的很笨的行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在我们领受神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这一点，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但把我们过去的罪洁净了，我们更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我们不再犯罪。这个赦罪的恩典也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再继续犯罪。不是说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胡作非为，我们可以继续犯罪。 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省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我们纪念神的爱，也思念我们自己爱心有没有成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念十条诫命，我们也常常念诫命总纲。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会念会背诫命总纲，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当我们来到圣餐台前准备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真是每一次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别人。不要讲太严，不要讲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先讲我们该爱的，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有没有真正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真正爱我们的配偶？再扩大我们的范围说，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才会想到说，我们有没有爱社会上那些在沉沦中的人？才会再进一步想到，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仇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神，如果神的爱真正充满在我们当中，至少我们会爱我们的家人，至少我们会爱我们的亲戚，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至少我们会真正的体会到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们的爱心是不断的成长。我们爱神爱人，这就是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想的。思想的这方面，第四方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饼杯直到主再来。主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说，我不再吃这饼，不再喝这杯，只等到我来的日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很确定主耶稣必定要再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救主的身份来到这一个世界，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以一个审判主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当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彰显他的爱，要人跪向他。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问我们，我们有没有回应他的爱，有没有接受他的爱。那是我们要在他的审判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吗？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台前领受饼杯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有这样的追求吗？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有这样的追求吗？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当你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追求吗？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要再来，我们要在他的台前叫战，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定很不一样。我们不是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我们是过一个充满盼望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到那天神要奖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我们要过一个有神祝福的一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永恒的喜乐里面。
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为你们预备，将来是一个光明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的心态进入新的一年。有人是以高高兴兴的迎向2008年，因为他很确定2008年是一个更好的一年。但是有很多人，至少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担心的，不晓得未来的一年会怎么样。他们怕恐惧。我看一份报道，讲到说，很多人他们觉得2007年是比2006年更差劲，他们的生活在2007年没有2006年那么好。那个统计数字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觉得2007年比2006年差，超过一半。那2008年怎么样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2008年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主应许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新的一年，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今天在我们2008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饼以备，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他必再来带我们到荣耀中。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所过的每一年，都是一个引向荣耀的一年。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所过的每一年，都是引向荣耀、与神同在、蒙神祝福的道路。我们就不怕，不管2008年会发生什么事，神要带领我们到他的荣耀祝福中。圣餐是维系并更新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饼与这个杯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与主耶稣的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不是真正的这个饼变成肉，这个葡萄汁变成血，但是这个饼与杯给我们向我们一生合一的那个功能，象征着神的，象征着耶稣的肉、耶稣的血。我们知道血常常是代表着生命，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就是使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联合，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享受到主自己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所以圣餐不是一个习惯，不是一个仪式，圣餐是一个非常慎重、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来到神的面前拿一点饼、喝一点葡萄汁，其实让我们真正的在主面前完全的合一。有一些教会，他们领圣餐是到台前跪着领的，有一些圣餐他们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来领受的。我们虽然没有用跪的，我们也不用走出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以虔诚的心在主面前领受，所以我们是需要有很清楚的准备。我们怎么准备到主的台前领受圣餐呢？
我们第一知道我们是一个从圣得救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领受这一个饼杯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晓得我们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一个从圣得救的人，我们领受这一个饼以这一个杯才有意义。我们是要一个已经领受洗礼的人。我们教会常常是鼓励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的要受洗，受洗以后才领受饼杯。虽然有一些教会还没有受洗的也领受饼杯，我们比较不鼓励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领受饼杯是一个外表的记号，其实是洗礼以后的一个记号。如果我们能洗礼而不愿意洗礼，那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先不要领受饼杯。但是如果你真正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很确定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虽然你还来不及受洗，你要领受饼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也为你预备。有人说，如果我还没有受洗，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来参加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聚会？因为这样我又不领受饼杯，为什么我要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我还是很鼓励你，虽然你没有领受这一个饼与杯，但是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以仰望的心仰望神的恩典，我们说过神内在的恩典也会临到在你里头。因为圣餐只不过是一个内在恩典的外在表征，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你有了内在的生命，这一个外在的才有意义。第三点，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要预备圣心。当我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那边教会的长老会是上个月才守一次圣餐。他们守圣餐是常常做的比我们更严肃，因为他们上个月一次，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做。圣餐以前的两个礼拜，他们会把信寄出去给每一个守餐的会友，提醒他们哪一个主日或者早上或者下午与圣餐，请大家在家里就预备好要守圣餐，自己在主面前省察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神自己的爱，爱神爱人，我们有没有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月守一次圣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比较简单，没有发信给大家，但是我们仍然不忽略在主面前省察的这一个步骤。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的恩，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记得神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准备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在主面前这一个饼杯领受的意义，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借助圣餐得神的祝福。今天我在晨曦单里面夹了一份海德堡要你问答的这些问与答，但愿 我们把这一件，把这一张纸带回去，你慢慢看，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可以更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更晓得神为我们成就的，使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领受饼杯的时候，真正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时刻。我们低头祷告。